大家好，我们是随阳随报。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哇，这个每个周末，尤其是礼拜六，好忙，好累哦。
对，好多东西要看。
对。好，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
（Imperfect Us）。
对，那这个剧我们之前应该是两集前我们有聊过哈。那我们今天呢，会聊是比较。算是重雷一点的，因为它其实总共有八集嘛，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跟播到第六集了，所以今天其实是会聊到六集的内容。那不过呢主要会聚焦在这个简庆芬身上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他的十八层地狱。
没错，他真的是活得很辛苦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也必须说林依晨你演得太好了，又要拍拍手。真是的。
好，那这出影集呢，他主要是讲都会爱情跟家庭通俗的一个故事啦。不过他因为在里面放入了哲学啊、佛家啊，甚至是量子力学的一些思想元素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哎，其实是用一个蛮新颖的角度重新去看婚姻跟职场的日常。
对，
那也从中去理解到说片名讲不够善良的我们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讲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奸小恶。
对，
而那些小奸小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善良的，所以
我们
才会
自以为是善良的。
当然，但我们也会因此而受苦于说我有那样子的这个私心，或者是我有那样子的一个就是邪恶的一些想法，而会自我惩罚。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痛苦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聚焦在简庆芬，那主要分成三大段哈。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大段开始。那这个呢，会介绍一下简庆芬他的一个背景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剧，到目前为止都还 OK 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部剧，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演员的演技都非常的强大。其实不只是林依晨，就三位主角贺军翔、林依晨跟徐伟宁其实都演得非常好。然后我相信呢，就算我们今天会讨论到剧情，可是当你知道了就是编导徐玉婷在里面藏的这些用心的巧思之后，你再回去看，你反而会更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个演技的张力的强大。
对，现在我们就是在为我们自己脸上贴金，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够善良。OK， 我们也是人。好，那所以呢，他的故事的这个剧情线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是在应该是2012还2013年吧，好，就是在就是以前，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现在哈。那以前的那条线呢，其实就是在描述说这个简庆芬那时候他应该是30岁了哈，然后他刚到一间新公司就职，很快的，因为他的心思比较细腻哦，然后从小看起来也是蛮会察言观色的，所以他就发现了他的直属上司，也就是何瑞芝，其实是跟他的这个职场的前辈 Rebecca 两个人其实是有秘密的办公室恋情。
对，
那因为呢，他是看来是办公室里面可能唯一或唯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哦，所以他就在这两人之间比较不稳定的关系里面呢，想办法见缝插针，
就形成了一个三体问题。
哎，对。那后来呢，他也成功的胜出了，然后也成为了何瑞芝的妻子哦。但是呢，12年过去了，这个42岁的简庆芬呢，却开始觉得啊，生活很乏味，没有目标。所以呢，他就只好把 Rebecca 当作是一个假想敌哦。
对，
那在现代的社会，把一个就是已经消失在你的生活或者是人际圈里面的这样子一个人当作假想敌很方便，因为有社群的关系嘛。
对，然后这个行为呢就叫做犯贱。
对，这整出剧就叫做不够犯贱的我们。
何苦呢？
何苦，真的是何苦。
对，
但是我觉得呢，戏剧可能就是这三个字吧，就是何苦呢。
对，然后其实就是反映了真实的人生。其实我上一集也有讲，我其实曾经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当我真的察觉到说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之后，我才停止的。但是我相信
你指的是就是看别人的生活。
对，就是让别人的作为来影响我，让我觉得说啊，我不够好，我没有人家好，我就是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的这种他人及地狱的这种感受。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还没有办法 解脱，甚至我都还没有办法完全解脱、嗯、我可能只是、哦、Facebook 不看 IG 不看，但是可能比如说哎、欸，我们的同业接到了业配我没接到、嗯、这种我还是会让我觉得 很难过、嗯、就是这个真的是很难突破的一个功课啦。
好，那所以这个简庆芬呢，他就决定说要把 Rebecca 当作是他的假想敌嘛。那但是没想到他的观察、嗯、就是在社群上面的观察却掀起了就是这三个人内心中的风暴哦。
对，
所以他的这个剪辑的或者是说叙事的方式呢，就是先从、第一集是简庆芬的这个视角，然后再到第二集就变成是、徐伟宁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Rebecca 的视角、嗯、那再到第三集呢再更多一些是贺峻翔所饰演的何瑞芝、哦、就是这个男主角的视角哦。但是到了就是第四集以后其实就是不断的穿插了啦，就比较没有那种特别转换成谁的视角的方式、嗯、
是的。嗯嗯，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的简庆芬呢他就打开了薛丁格的盒子，嗯，不是潘朵拉的盒子，
对对，
薛丁格的盒子。
对，好，那其实呢，我们觉得啊，就是一开始故事是设定说，哎，简庆芬跟 Rebecca 他们两个人时常撞衫嘛，就是他们的这个品味很类似哦。嗯、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同月同日生，
对，
只是这个简庆芬的年纪再大个两岁，嗯。那老实说本来一开始你会觉得哦，这两个人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也就是这个何瑞芝好像某种程度是合理的、嗯、但其实随着这个剧情推进呢，你会发现应该说我会怀疑，就是简庆芬之所以会爱上何瑞芝有没有可能是源自于他爱竞争的心态。
对，换句话说如果 Rebecca 今天没有出现、嗯、或者说 Rebecca 没有跟何瑞芝在一起的话，
当初没有这段办公室恋情的话，
简庆芬还会不会追求何瑞芝？
嗯，这可就不
一定，这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对，然后当然另外 一方面也有一个因素在，就是何瑞芝当时候是看来简庆芬他可能没有很多的一个职场经验的一个直属上司，嗯，等于是说你想象就是一个小女生，她可能没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练，那从小呢她在家里面可能爸爸妈妈都很照顾她、嗯、那他们家境也看起来很好，那她的哥哥呢也是很疼爱这个妹妹，所以对于这个简庆芬来说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以及他的生存之道、嗯、可能就是所谓的撒娇示弱、哦、示好、嗯、去讨好这个世界，
然后世界也会配合他，
对，也会配合他、嗯、所以他很快的就可以赢得别人、欸、也喜欢他、或者是对他友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嗯、所以当然也有可能当他去到了职场，哎，发现就是这个直属上司是这样子的一个绅士，嗯，然后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好男人，然后毕竟真的是在外面好男人并不多，
对，但是这个好男人却喜欢的不是自己，
对，
而是一个跟自己有同样品味的一个人，
是、嗯、然后而且还是同月同日生，
对，
所以他当然可能就会起了这个竞争的心态哦。嗯、那另一方面呢Rebecca 他之所以会放弃何瑞芝，会不会也有可能是源自于 Rebecca 的这个人的个性也是怕麻烦，
嗯，他是怕竞争的，嗯
嗯，对，因为 Rebecca 她其实是她的背景其实是她算是原生家庭是比较破碎的、嗯、那所以她跟她哥哥从小是相依为命长大，所以 Rebecca 呢从小到大就是比较内敛一点，所以呢她其实不太知道怎么跟外界相处，那她也不善于或者是说不喜欢讨好这个世界、嗯、所以才是始终都摆着一副臭脸哈，伪装自己。那也就是说 Rebecca 当她发现何瑞芝的这个寡母，嗯，也就是说这个妈妈未来的这个婆婆对她很有意见的时候，其实 Rebecca 是不希望自己再过一次这样子有包袱的人生的，因为她的那个哥哥老是在为她闯祸，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她得要去照顾了、嗯、她难以想象日后的她还得要照顾这个很难搞的婆婆，
是，
对，所以或许 Rebecca 会放弃何瑞芝其实也是源自于她自己很不想要再承担这样子压力的心态哦。好，那所以呢他们在30岁的时候遇见了彼此， 那也因为彼此呢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个男主角何瑞之的一个行为，所以会说他们其实之间就像是量子纠缠哦，就不论你那个距离是长
你只要是成对的粒子，不管你把它放在哪里，距离有多远，他们都会互相影响互相干扰。
对，没错。那所以呢简庆芬跟 Rebecca 的意识，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动念，其实就是很像是成组的粒子啦。好，那所以呢我们来这边科普一下，欸，其实在前两集我们也有分享过，也就是这个双缝实验哦。那双缝实验呢就是在讲说物理学家他用这个光束去射向一张画有两道缝隙的纸卡嘛。那本来大家就会想说，欸，你如果光是粒子的话，那你就会直接穿越这个缝隙，投影到后面的荧幕，成为两道清晰的条纹，
对，互不干扰。
对，但是呢实验结果却是显示说，诶，这个投射出来的却是深浅不一的这个互相干扰的多道条纹哦，
就是具有波的特性。
是的。那所以呢到了二十世纪，这个物理学家就想说，诶，那我们来改用这个电子，它真的就是粒子咯，就直接来做实验。然后他就是想象说，那这样子好歹这个电子它就是确定就是粒子，所以应该会落成两道条纹。这个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但是实验结果却也发现说，诶，怎么发射出去的电子呢还是出现跟前面所讲的光有如有波的特性一样哦，它也是产生了多条干涉的条纹。而且最诡异的是说，如果你去测量这个电子的路径或者是位置，那它本来的多条条纹呢会消失，
对，它就变成了粒子。
对，那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就是有人看我就故意变成粒子，没人看我就回复成波，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例如呢，你昨天晚上不是问我说，你干嘛在房间门口鬼鬼祟祟的？因为呢我那时候在做一个实验，
对，
就是我把这个缝，就是这叫什么
双门实验
用在我们家沈沈身上，我们家 Lesson 啦。为什么呢？因为 Lesson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平常会抓他的脸，
对，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的时候会尽量帮他戴好那个
羞耻圈，
就是，对，羞耻圈哈，那个防咬杯。那所以昨天呢他在我床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睡得很香嘛，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把这个杯杯拿下来，然后拿下来之后，哎，也看着他好像很舒服，然后也没有要起来抓痒的意思，我就想说，好，那我就退出房间。
他就是粒子的状态。
哎，对对对对。然后呢，我退出房间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你刚刚你那时候看到我的模样，
对，
就我就是假装没有声音，然后假装就是反正我就是不让他知道我其实在偷看他。所以那时候呢你知道他干嘛吗？
对，
他抬头起来看我在不在。他先看我在不在，
看有没有人观察，
对，然后才决定要吃妹妹。
所以就是觉得他就是说有没有人观察，我才会决定说我今天是要当乖狗还是坏狗。
没错。然后为什么他发现我明明有在观察，可是他还做这件事情？
对，
是因为他的视力不好。
哦。
他以为我已经不在了，
所以搞不好某天呢科学家就会发现一个这个视力不好的
电子
然后就终于得到一个结论说电子是有意识的。哇
哇，这实在是，
对，
这一定会拿诺贝尔奖。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编导他利用这个双缝实验，然后去探讨说，哎，人的善恶这件事情，当如果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我们还会行善吗？那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一切都会是虚无的时候，那我们还会遵循道德规范吗？
我觉得呢，没有人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
是也没错，是也没错。
又到了我们早买早享受，不买找最瘦的好物推荐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就是 Osip 最新推出的按摩枕 V 手暖摩枕啦。我们呢绝对是 Osim 按摩枕的超级粉丝哦，
真的，
他几乎呢每一代推出的我们都买过，算一算呢现在已经买了大概5台了，哦，然后呢我们试过非常多品牌的按摩枕，还是会觉得呢 Osim 最舒服，几乎呢可以说是一款媲美按摩椅等级的按摩枕哦。
对，而且呢这一款按摩枕它有个可爱的小名字叫做 小 B 枕。
诶，怎么跟我们的好朋友名字很像？
那它的大小呢，就跟小枕头一样轻巧哦，然后重量呢，也只有 1.8 公斤。诶，
怎么跟我们的小朋友好朋友很像？
好恐怖的小朋友。好，那这个小 B 枕呢，它使用的是按摩椅等级的这个机芯哦。那没想到 Osim 连小小的按摩枕都有这种按摩椅的规格，它能够紧扣你的肩颈，双向式的拨筋，而且呢，可以按到你所有想要按到的点，非常的有深度，而且手法非常的细腻，不会有机械的感觉，
跟一部好电影一样的。
哎，真的真的真的可以满足我这种吃很重的人哦。而且呢，它还有免插电的设计哦，充满电之后呢，你走到哪里就可以用到哪里。像我们自己使用 Osim 按摩枕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都算不出来了。对对对，但是自从买了第一颗之后呢，我们用的就很上瘾哦。之后呢，每一代只要有出新的功能呢，我们又会忍不住再来收集哦。但其实呢，它本身是非常耐用的，所以当初的这个第一颗呢，都还很好用哦。
所以我们每买一台呢，就代表说可以同时多爱一个部位。
对，而且说实在很离谱啦，因为我们家其实只有两个人，但居然可以把 Osim 按摩枕当作杯子在收集。
对，就是你转过头来，哎，那边有一台，转过台，那边有一台，对，
对，全家的那个每个角落都有一颗，像床边有两个啊，然后沙发要放一个啊，然后车上再放一个啊。那最新买的这个小 V 枕呢，就要绑在这个电脑椅上面哦，陪我们边工作的时候边使用，真的是超级过瘾。
对，而且他们每一次推出新品呢，都很有感哦。那这一次的小 V 枕呢，是加入了他们 Osim 独家的 V 手科技，那使用上的体感呢，就会跟真人一样，像在帮你揉捏啊、拨筋啊。所以像我们这种肩胛骨很容易酸胀的人呢，用这个小 V 枕来拨筋舒缓呢，就非常的适合。
哎，老实说，我觉得它这一次这个球体的立体感真的很有深度跟广度。因为像我之前应该说我一直以来啦，就是睡前的时候喜欢先按小腿然后来放松一下，那这一台呢，它的按摩范围是很大面积的，所以小腿放在上面呢，就可以同时按到这个阿基里斯腱啊，然后跟小腿肚啊，那所以它的这个球体运作的立体感呢很深层，可以去抓捏到呢你的酸痛处哦。那再加上这个热敷的功能呢，常常不小心按一按就会按到睡着。
对，所以像我们这一次居静香呢，虽然行李已经不少了，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小 V 枕扛在身上带着去用哦。然后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新款的这个运转的声音呢也变得更小了，就算呢是在你在用的时候或者说我在用的时候，也不会打扰到旁边睡觉的人哦。而且这个新款呢，除了可以热敷之外，还可以随意的去切换旋转的方向，按起来呢就有更多的变化。像我这个非常粗壮的二头肌啊，
有吗？
大腿外侧都很好按哦，尤其是重训之后呢，就可以一边放松一边追剧，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 Osim 有听到像我这种有洁癖的这个消费者心声，因为呢，我一直以来为了保持干净啊，所以都是一买回家哈，就赶快套这个我们自己的抱枕套，那再来去使用哦。那但是这一次呢，他们有推出这个可以换洗的枕套那不仅呢新款可以用，那像之前买的按摩枕呢也都可以试用哦。而且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淡雅的，跟我们家的风格也很搭配。
是的，
那这款小 V 枕呢，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爱用的小物哦。一天不按呢，浑身都不对劲，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听友可以点击文字说明栏里面的连结，还有专属的折扣码可以使用哦。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去想，也就是说简庆芬他一直不断的在观察Rebecca， 那他也有可能因为他的观察而推动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哦，反而引发了蝴蝶效应。
对，举例来说，像是在第五集里面，他不断重复的去讲就是他觉得当初他抢老公的胜利其实是源自于他的对手弃权，
对，
而不是他自己真正是赢家。所以等于是从影集一开始，我们看到他自己不断强调他自己是赢家的那个，其实是一个伪装，是一个自我说服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当剧情发展到后面，他发现他没办法再自我说服了，因为他在他老公身上不断看到各式各样的征兆再再都证明了他老公还是心系这个 Rebecca 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输家。
奇怪了，这个时候他又很讲究运动家精 精神哦。运动家精神讲的是什么呢？胜负不重要，过程才重要啊！你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你的婚姻，你也把它变成说，
对啊，
胜负不重要，最后有没有追到何瑞芝不重要啦。
对，
重点是过程中我有没有赢 Rebecca。
对，
那这何必呢？
他就是把自己弄得很累嘛，
对不对？就是不够犯贱的我们嘛。
哎，对，所以呢，其实他就没有注意到说，其实当初人家会弃权，虽然一方面是我们假设 Rebecca 有可能是。根本就不想要再扛这样的责任，或者说他怕麻烦，所以他才分手。但事实上也是有部分是受到这个简庆芬的影响嘛，就像是上次徐阳有提到的，有一场戏，也就是这一次呢，在这个就是我记得好像是第五集一开始的时候哈，那时候呢就出现了简庆芬，他在回顾他在十二年前的时候某一次跟这个。他直属上司何瑞芝去出差的时候，那时候他明明就知道说，哎，其实我老板已经跟Rebecca 分手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我要出动的时候哈，所以他还准备了这个露肩啊，然后就是小热裤啊，这种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有性吸引力的一个装扮
的行头。
对，你破梗了哈，来想要就是说来调情或者来吸引他的老板，但没想到当时候 Rebecca 就是直接就从饭店的门口走进来了嘛，哈，那这个老板也当晚就直接放这个简庆芬鸽子了，因为当时候就是他简庆芬发现说可能就是因为让 Rebecca 知道了我在。虎视眈眈，我出手了，
所以他的性质也改变了，
是的，
对不对？
对，他就是发现 Rebecca 发现了，所以他也改变了。那一场戏呢，我觉得林依晨真的是演得非常的令人揪心哦，就是因为他自己只好孤独的在公园吃着这个咸酥鸡，但没想到就有一个好色的阿伯脚踏车骑过来又骑过去，其实也蛮可爱的，很无害啦，你会觉得 对，因为他骑着脚踏车你就觉得他好像很无害嘛，然后反正他就骑过来骑过去，然后最后就冒出了一个数字
800
可不可以要不要一句话
那当然就惹怒了我们简庆芬，说我只值800嘛。
那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简庆芬就已经从他原本如果你说简庆芬他以前12年前他看这个 Rebecca 很羡慕他跟他老板的这一段感情，你如果说这个是所谓的比如说第一层还第二层地狱好的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简庆芬就因为这件事情又落到第五层地狱之类的，对，因为等于是说他会把别人眼中的他投射为真正的他，
这就是他人即地狱了。
对，没错。那虽然要不要帮我们科普一下？
怎么又 cue 我？
好了，没关系，我觉得也可以从好，你先讲他人即地狱，我再来讲另外一个主观真理的。
OK， 好，那这个他人即地狱的理论呢，其实是由法国的这个哲学家沙特提出来的。他说呢，人都是以自我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视角呢，就像是一台独立的摄影机一样把其他的这些人事物呢，都当成是出现在自己舞台上的角色那这个把别人看成是物品的这个叫反射动作沙特就叫它对象化那反过来如果是自己被别人当作物品就说你在出现在别人的舞台上的时候呢你就叫做他有化换句话说呢这个简庆芬他很多的烦恼呢他就是不小心把自己他有化了就是他明明是自己的舞台的主角但他却要去把自己看成是别人舞台上的一个物品跟一个角色然后让别人的这个眼光或别人的评断来决定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还把这个评论去当真了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把备胎这件事情当做了真正的自己所以他才会就是这十几年他都挂着这个备胎的这个标签认为说他只能成为这个人家梅鱼虾也好黑马后的那个虾但是呢在影集里面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到 Rebecca 在另外一方又在跟这个于向丽就是那个柯震东所饰演的那个小鲜肉的角色
对
又不断的在跟他讨论说
鱼虾问题
对，难道我们两只虾要凑成对吗？嗯，但是这个于向力就跟他讲说，很多的鱼凑成对也没有过得多好啊。
对啊，相濡以沫，就是，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其实是很惨的一个画面。两条鱼躺在陆地上用彼此的口水帮彼此维持最后的生命力，其实是很惨的一个，对不对？所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啊，对不对？
哇，好好有哲理哦。
是啊，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很惨耶。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庆芬啊，他其实不仅仅只有那个800块，就是当初让他落入了可能第五层地狱，嗯，接下来的两件事情，两个物品也让他卡在可能第八层到第十层地狱，嗯，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戒指，另外一个就是红叶蛋糕。
OK， 戒指是，哦，业配吗？哦，那他戒指怎么也不去找个 Pandora 之类的，
欸，对哈，哦，戒指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戒指很容易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啊，因为好，暂且让我来描述，我觉得这的确可能是品牌主不愿意的，
哦，因为呈现的形象并不是那么的好。
是的，
okay，
因为呢，在简庆芬的这个心目中呢，她觉得当初她老公跟她求婚的那颗戒指其实是准备给 Rebecca 的，嗯，她直接认定了就一定是，为什么？因为她老公拿给她的时候，她发现这个戒围怎么特别的小，哦，怎样都穿不进去。可是因为简庆芬她就觉得说，追到
我的，
对对对， my, 我的 my, 所以我不能放弃，所以她就硬套上去了，然后反而还把自己的指节给弄伤了。
哇，那一场戏我觉得真的是演得很逼真，因为真的你能看到那个指节就是很红肿 的，我相信林依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用力的去度，
对对对，
虽然不是度不进去，但她得要呈现那个样子，
对对对，
就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很焦急的想要证明说这个戒指是我的。
对，没错。那但是呢，事实上他即便套上了，人家他老公也是跟他讲说没关系，你不用硬套嘛，
再去换一下就好了，
拿去换就好了嘛，嗯，可是就因为他内心有鬼嘛，要么心里有鬼，要么
身
上有大败。
大败是什么？
我想要讲大便，结果你跟我讲屎，我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好啦，那反正呢，他就觉得说这个戒指不是属于他的。
我觉得那个台词真的写得好，最后面的那个，嗯，就当他们后来应该是已经离婚了嘛，嗯，对，我先爆雷了，爆雷了，
还没，我还没有要讲到那边嘛，
但是我现在就是讲说最后他的那句台词，他就问他的老公说，哦，你当年那个戒指到底是以谁的尺寸来买的？
对，
哇，我觉得这句台词写得
真好
哦，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婚姻里面会出现的台词。
对，
我实在是很想要分享你以前也曾经一直拷问我的某一样东西，但我知道你应该不愿意讲。
哦，好啦，
你有愿意讲吗？
我们把它写进剧本里面，
可以，
对不对？
然后就让观众去找查，大家来找查，看哪一句是虽昂他内心中会跟我纠结个，应该也有纠结个十年哦。哎，我们结婚
我们认识20年了，结婚12年，
然后我觉得你
13年。
然后我觉得你也纠结了12年，
应该是
因为最近这一年解决掉，
应该是
不是看这出剧解决的啦，是我本人很有智慧的把它解决了，
okay，
就这样子。我只要表达我比何瑞芝有智慧，这样子。好啦，那反正呢，就是戒指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心结，而且这个心结还像是一个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
金箍没有了，就金箍而已。
哦，是金箍，还要讲金箍咒或棒。
没有金箍咒，金箍咒
是
他师父念的那个咒，金箍棒是他手上那一根，但他头上的那个就叫金箍。他师父念的是紧箍咒。
哦，对对对，
紧箍咒。
好，反正呢，就是很像是把这个孙悟空吼给整个框住的一个束缚，嗯，所以呢，他时不时看到这个戒指，哎，心里就不舒服。
对，
那另外一个呢，让他也很受不了的，就是每年都会出现一次的红叶蛋糕，嗯，因为呢，在他生日的时候，他老公就会买红叶蛋糕给他吃，可是呢，他内心中就直接认定这个蛋糕是 Rebecca 爱吃的，不是我，嗯，然后他觉得他老公把这件事情硬套在他身上，
搞混了。
嗯，对，所以呢，她才会就是某一年，她有直接在她老公还在睡觉的时候，对她老公大骂说那个是 Rebecca 爱吃的。哦，那她老公当时候其实是有被吓醒的，有演说她老公吓醒。那至于她老公当时候意识清不清楚，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是，
那好，那可是呢，真相是什么？真相其实事实上就是 这个戒指其实是当初她的婆婆发现哎，这个就是简庆芬她自己手上本来有戴一颗戒指，然后但是呢好像每次很容易就滑掉，所以才特别提醒她这个儿子说哎，你要买小号一点，
而且她还是拿着那个戒指去买的时候刻意就说要比现在这个戒指再小一点。
对，那殊不知就是可能戒环没有半号吧还是怎么样，就不像我们穿鞋子不是通常什么二二半还是二三，
就
是差个半号这样子，但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差个半号，所以要么过大要么过小。
对，
但 anyway 呢就是所以他其实是误解了他老公。那再来就是红叶蛋糕的那场戏，哇，我觉得那场戏是名场景
是
因为呢林依晨当时候的情况就是他哥哥跟他妈妈两个人在闲聊，就讲说啊，这个妹妹小时候多爱吃红叶蛋糕啊，然后那时候他哥哥呢还把这件事情哎跟这个他的妹婿讲，结果他妹婿就记得了，所以以后呢就每年都买红叶蛋糕来给简庆芬吃。
对，
所以简庆芬那一刹那才想起来说 shit， 原来那个红叶蛋糕真的是我爱吃的，我自己把它搞混了，
你自己把它套在 Rebecca 身上。
是的，那其实呢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他曾经提出一个主观真理跟客观真理的差异。那主观真理就是说对我为真，然后我个人坚信的一件事，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认为它是对的。
对，也就是说戒指跟红叶蛋糕是 Rebecca是为 Rebecca 准备的，这件事情在简庆芬心中叫做主观真理，他就直接认定了就是如此，所以他也没有好好的跟他老公说开。
对，
并没有用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去讲。那客观真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来是婆婆她注意到的事情，二来是她哥哥也去跟了这个何瑞芝讲说可以买红叶蛋糕，所以这个是客观真理，也就是所谓的一般的事实，外界的共识。所以简庆芬她就是太过执着于她的主观真理，相信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Rebecca 的，我似乎根本抢也抢不走。对，所以她才会一直很深陷在这种
他人及地狱
对的这个困境当中。
是，
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就是我觉得去到第十七层地狱好了，直接从第十层直接跳到第十七层地狱，我觉得其实就是第六集的一个算是第五集的一个大雷了。好，那这个对名场景也就是呢婆婆因为摔伤了，所以后来就瘫痪了，那也插了鼻胃管状态很不好。那所以简庆芬一开始呢本来是很殷勤的想要照顾婆婆，但是呢她发现她先生对她非常的冷漠，似乎呢是在责怪简庆芬说要是我婚后把我妈妈带到我们家里面照顾，他就不会独自一个人摔伤了。
当初也甚至两个人有讨论过，也不算讨论啦，就是老公曾经提议过说那何不如简庆芬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对，那这个时候当时其实两人也因此有不愉快过了。
对，可是呢当初他老公在提议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是为了他的丈母娘好，因为是提议说你如果很担心你妈妈的失智状况，那你要不要把这个丈母娘直接接来我们家住。
是，
所以简庆芬原本连自己的妈妈她其实都是她是比较倾向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工作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妈妈，
没想到现在还得要为了婆婆。
是，没想到为了婆婆，为什么？因为她就不想输嘛。
对，
因为等于对她而言老公或者是婆婆会怪她就是那个表情只是冷漠的表情她都会直接解读成说你一定心里面想说当初如果娶的是 Rebecca，
对，
今天就不会发生摔跤的事情，或今天就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婆婆的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徐玉婷导演他编导他的一个巧思，就这个东西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就是刚好他妈妈摔跤的那一场戏呢其实救了这个妈妈的就是 Rebecca， 因为她刚好有他们家的钥匙。
对，
这件事情其实就触动了后面的这个简庆芬，她想说你看我没有照顾我婆婆但是结果救婆婆的竟然是当初的那个假想敌。
是的，
这件事情才让她就是无限上纲说那会不会我老公就在想我婆婆就在想如果当初娶的媳妇是 Rebecca， 也许这一切都不一样。
嗯，也因此呢，她才决定说她要把婆婆带回家照顾哦。嗯，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蛮好的安排，而且让她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她其实前面也有揭露说简清芬其实在婚前就曾经跟这个婆婆同居过。
嗯，
也就是说曾经有一度在这个她老公她就是何瑞芝
去上海喝喝做傣鸡的时候，
对对
对，
何瑞芝就是外派的时候，哎，那时候简清芬的确是有这样子的野心，
嗯，
想要。你也不能说趁虚而入啊，因为毕竟人家是早就已经跟 Rebecca 分手了嘛。
近水楼台
是嘛？那所以
先得婆婆，
哎，对，
不是很妙的奖品哦。
对对对，所以他就的确有来就是这个婆婆这边，
嗯，
算是先跟他同居。所以我相信两人这个婆媳的确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是
比Rebecca 跟这个婆婆，以及甚至是比。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简庆芬对她来说，她会看这个婆婆已经不仅仅只是当初我借由她是一个跳板可以获得何瑞芝，
嗯，对，
而是她的确跟这个老人家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就跟那个寂寞拍卖师讲的嘛，就算是赝品也会有真
心藏在里面的，对，也会有一点真心在里面的，嗯，所以呢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再加上她又不想输，她就是主动的把这个婆婆带回家照顾，但大家都可以想象，常照一个卧病在床的老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
嗯，
所以对于简清芬来说照顾没多久，她很快的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痛苦了，那再加上呢她老公在这个期间对于简庆芬来说对于简庆芬都是把谢谢挂在嘴巴上，
嗯，
不断的重复，
非常的客气，
非常的客气，嗯，因为她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的妈妈居然需要透过妻子才能去照顾，那我真的是对她很感恩，嗯，然后也很不好意思，所以这个过度的不好意思，过度的一个距离，其实在这个蔡健雅为这整部戏做的这个配乐当中，其中就有一首专门写给这个男主角的歌曲，就叫做《芬兰距离》。
嗯，
也就是说保持一个就是北欧人那种就是比较客气，
哦 okay，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social distancing，
对，一个距离，
社交距离，
对，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会期待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距离的嘛，所以当简庆芬不断的听到她老公不断的说谢谢的时候，越说谢谢，越听到谢谢她就越讨厌，
嗯，
因为呢谢谢在她的主观真理当中觉得是等同于付出，等同于没有爱，
嗯，
等同于我不是你心中的微笑，
哦，
他觉得 Rebecca 才是老公内心中的微笑，
嗯，
那所以对于简庆芬这种本来就很需要那种拿金色星星拿人家肯定的这样子的人，他就觉得说你只是说谢谢，
嗯，
这是不够的，
嗯，
而且这个是好像把距离拉远了，所以他就更难过，于是呢他就不小心从医师那边获得了下一个人生目标，
嗯，
也就是要去让医生看到说哦这个婆婆怎么样的进步啊，然后她做的就是做的很好啊，这个媳妇的角色扮演的很好啊等等，但没想到当婆婆过世之后，简庆芬反而又怅然若失了，
嗯，
她觉得她的人生目标又没有了，
又突然消失了，
是的，嗯，那再加上呢当时候她老公应该也已经很习惯简庆芬帮她跑腿，
对，
所以就连要把婆婆从家中这个户口名簿除籍的时候都还要简庆芬去办，
嗯，
所以她当时候就一个怒气怒火中烧就跟人家外遇了，
对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他的一个第十七层地狱啦，
嗯，
就是说他纠结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个痛苦跟委屈，然后但是呢面对这个老公他又不能做什么，他就只能用冷暴力去报复这个老公，
嗯，
那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口是让他直接跟人家上床，
对，但是就是赔上了整个家庭，
对，赔上了整个婚姻了，嗯，哈，那最后你会问我说那到底十八层地狱是什么呢？
哦，我还以为你数学不好少算一层呢。
没有，这个第十八层我是准备好的，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第十八层是大家会很期待第七第八集的演出，
到底要怎么收尾呢？
也就是呢第六集的结尾，
嗯，
就是Rebecca 得了癌症，
哦，
那因为、
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我们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张怡静40岁的张怡静得了癌症那刚好 Rebecca 呢、也是一个40岁的张怡静、但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
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我倾向或者是我希望相信是、为什么我跟你说这样子才够狠
对要对
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角色够狠你不能就这样子像那个什么泪之女王现在这样的走向一样、
太甜了
我感觉有一点过甜哦、你糖放太多
但是当初爱的迫降有很虐吗好像哦有就中枪而已嘛
中枪、对中枪、
然后男二就
然后再来就分开嘛再来就是男女分开在南北韩嘛、那个算很虐
吗、他的虐他就让男二来扛啊对不对男二女二来扛这样不太好
哦是没错哦对对对他的虐是在那边、对所以我才就是我在我今天就是、
好
昨天
那我们直接来开赌盘所以 Cibo 认为就是 Rebecca 我认为不是 Rebecca
好
不好
对对对我刚刚不小心就想要跟你讨论剧本的事情好、待会关录音再讲但是呢我现在要来讲一下第十八层地狱
关录音不是关录音、
第十八层地狱是什么、我要听你的解读
听我的解读
我自己的想法是、第十八层地狱是 Rebecca 真的生病然后你一定乍听之下会想说哎、他的简庆芬的这个敌人生病
不就是幸灾乐祸吗、
照理说应该很好、
跟我斗呵
不是哦、因为我觉得呢你想想看 Rebecca 要是生病了到时候何瑞芝是不是非常的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名正言顺的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离婚了
没错、他们也还没有正式离婚他们就是分居、但事实上就是那个讨厌 Rebecca 的妈妈也不在了、所以对于何瑞芝来说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好阻拦他不要去找这个旧情
就是已经这个 Rebecca 已经站上就是有人站上得分位置他已经站上打击圈了一个安打就可以回本垒了
哇对然后呢如果他痊愈如果他痊愈
安打 Rebecca 安打 Rebecca
好适合哦那你说何瑞芝会不会就跟他在一起如果是你一定会嘛、
对啊
对吧因为
但是一定要先离婚
因为你一定当然啦但你一定会想说哦拜托就是这个遗憾我一定要去圆满他、
而且重点是简庆芬自己已经先犯了最大的错误
他
已经先上床
了我跟你说婚姻就如此、你只要对方失分
了
你只要、而且你只要对方失分了你这边你就可以多要一个东西回来、留着日后慢慢用、you know 这就是婚姻就是叠对叠那再来如果 what if Rebecca 死掉的话、你觉得对简庆芬来说是一个好结局吗
当然不是啊他之前曾经都说如果 Rebecca 弃权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没错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 Rebecca 死掉了、你觉得简庆芬还能跟一个死人去竞争吗、我跟你说如果是死人的话
那 他唯一赢的方法就是只有死的比他更惨
没错
对不对
除非自己也死、其实这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当一个人已经到死了他就会成为众人眼中或者众人的回忆中最美好的存在、
你活着没有人会记得你死了却会被永远记住
没错你说范谷的话、是不是在他死后才卖
啊？我在讲
没有就是
让子弹飞的话
哦，好啊但是就是类似的情况嘛、就说很多艺术家的确也是死后才被大家争相去抢夺他的这个遗作、
因为就不会再有了嘛
对嘛、所以 Rebecca 千万不能死啊如果他死了、简庆芬其实是更痛苦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简庆芬他这个英雄旅程最后他可以不需要说一定要跟何瑞芝去复合、而是说哎、他真的能够找回自我能够跟自己和解、找到他自己终于的平静的话、那 Rebecca 不能死
或者至少死前呢他们两个得要好好的和解对因为人终究会一死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在死前就是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
或许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 hook
好久没有这么
让我们如坐针毡的这个 hook 真
的
是下的蛮好的
对
对但就会觉得、如果是韩剧拍的话、它就会变成下一集揭露是假的
哦
对不对
或者是误诊
韩剧通常都是这样
误诊
对对对对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简庆芬他的十八层地狱哦、所以这个人实在是活得有够痛苦的
是
那希望大家就是
但是为什么让这部剧就是引起这么大的回响、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能够同感啊、对不对，谁不是自找麻烦呢，对不对，只是各方面的就是可能角度不同或者是程度不同、
或者是找的那个麻烦可能是不太一样、譬如说像我的麻烦就是怕脏、
对啊，
所以我就是一直会不断的幻想说哎，那个门把我要是没有把它喷死它喷死它，那我待会可能就会生病，就是这个对我来说的确是等同于那个太小的戒尾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紧箍
对
没有咒好，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那如果大家也想要来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讨论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Open Chat， 那加入的密码呢是 lesson99 lesson99，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这个密码进来打广告的话呢，我也没办法阻止但是你也听到最后了啦，
千万不要打广告、如果有人这样子然后还听到最后，
有啊，有一两个，对、
其实还蛮用心的说
是所以我就不骂他，只是删除然后检举踢掉而已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